下面呢就讲这个第五个科班的内容。第五个科班的内容呢获知快乐有自信的其他理由啊，从其他的根据啊，咱们进一步的进行这个破词。进一步知的时候它也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小苦心灭大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不是快乐啊，也不是快乐。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凡夫或者讲一生呢，他绝对没有究竟能够这个复辟这个痛苦的这种快乐是绝对没有的。这个方面这两个科判进行宣讲，进一步抉择快乐是没有自信的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快乐有自信的种种妄执种种邪执。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那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小苦对峙大苦的时候，像这样呢绝对不是一种快乐啊，不是一种快乐的。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这样想啊，有些人会这样想呢，他就说实际上快乐还是应该有的啊，应该有快乐。为什么应该有快乐呢？他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个这个挑着重担这个走路的像这样的个挑夫，像这样的一个挑夫呢，他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右肩，他就说这个挑时间长的时候右肩就觉得非常疼痛，他就把这个担子换到左肩一换到左肩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一种快乐的这种一个角色，或者快乐的像这样的感觉呢就产生了。然后呢就是说左边痛的时候又换到右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又感到安乐了。他就是说这样想，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快乐存在的话，他换来换去就没有必要了啊，没有必要了。如果就是没有快乐可言的话，两边都是痛苦的话，那话就不需要换了，反正换过去也是痛苦，换过来还是痛苦。所以他就认为呢，既然他想要换来换去呢，肯定是感到安乐，他是这样换来换去的。如果没有个安乐可以得到，他就没有必要换啊，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执着。实际上呢，就像这样执着，恰恰就已经这个他的这个思维呢，恰恰已经这个相反了啊，恰恰已经颠倒了。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痛苦的缘故，就是因为痛苦的缘故，他才换到其他地方去的，并不是说我就为了对着痛苦而已。实际上的话，就是真正的话，没有一个真实快乐可言的。在这个意思的时候讲的话，就是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苏出其灭以生，苦起亦何乐？故是人人说生灭即是苦。”出其灭以生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出其灭以生，那么就是说出其，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种这个挑夫，他自己呢把这个担子换到左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产生一种快乐这个一种快乐产生了，就是、说是出其。那么这个初期的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产生的时候呢，初期的时候灭以生，灭什么以生呢？灭除的已经产生很长时间的这个痛苦比较大的痛苦呢已经灭除了，它就是说初期的快乐灭除了这个已经产生的痛苦。那么实际上呢，实际上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种快乐吧所谓的一种这个他们所安利这种这个虚假的快乐呢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痛苦。为什么是呢？苦起一合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担子换到左边的时候呢，那么是一种这个苦起。什么苦起呢？一种新的痛苦又开始这个发生了，开始这个就是、说这个启动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发生一种新的痛苦的这种小苦，像这样你怎么可能说是一种快乐呢？绝对不是一种快乐绝对不是一种快乐。所以说呢，我们从他的所提的这个比喻，我们来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为什么叫这个换到左肩的时候，这个不是快乐的产生，而是一种新的痛苦的这个这个升起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担子换到左边的时候，时间稍微长的时候，这个左边就感觉到就是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了。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像前面那个宋词，前那个宋词所分析一样，如果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真是一种安乐的话，如果真是一种安乐，它就这种安乐就会这个继续的这个保持下去继续保持下去，而且这个快乐是有自信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安乐就会保持下去。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时间越长这个担子按左肩的时间越长的话，那么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就越来越大。那么越来越感觉大的痛苦呢，它的起源我们推知的时候呢，就是从换到左肩的时候开始的就从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认为是一种换过来是一种安乐的产生，实际上呢从真理来讲，从世俗的这种现象从世俗的这种实相，真正的一种他的这个自信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新的痛苦的产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乐可言的因此像这样的小苦以现在的话就重新升起了一种小苦呢，那么就对峙了大苦的这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缓解大苦的方便而已。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快乐。既然了解了这样的道理呢故事人人说生命皆是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视为佛陀所在佛经当中所宣讲的生也是痛苦，灭也是痛苦。所以说不管是生不管是灭呢，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没有什么一个真实的安乐可言。那么这个地方生灭呢，我们可以说一些世间上的法生起来的或者它灭了，像这样在整个世间当中 在这个整个事件的体型当中呢，全部都是被痛苦所这个所这个包括的，没有逃脱痛苦的范围。那么这个时候大概这样讲，如果我们再想一步详细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生面呢都对到这个这个苦乐生面啊，都对到苦乐生面，怎么去对呢？就是说这个安乐，我们首先讲这个安乐，这个安乐产生的时候呢，还是苦啊，这个安乐产生的时候还是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面我们通过很多实例啊，通过很多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理论呢，抉择了你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安乐，比如说你把担子换到左边的时候，你所谓的这个安乐产生了，但是呢还是终究变成苦啊，生也是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生也是苦。那么这个快乐灭了，那肯定是苦了啊，是快乐一灭了，那绝对就是回到苦的状态了啊，绝对不可能是再变成是个新的安乐。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快乐的生，快乐的灭啊，都是一种痛苦。那么再看呢，这个痛苦的生，痛苦的灭呢？那么痛苦的生起那不用说啊，一个痛苦产生了，它肯定就是自性是痛苦的。那么一个痛苦灭了之后呢，一个新的痛苦灭了，第二个痛苦的自性又产生了啊，第二个痛苦的自性又产生了。不管是你这个以前的这个苦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你灭了之后呢，你灭了之后你产生了这个新的苦，刚开始就是产生新的苦的时候呢，它的起端、它的起源、它的开端是安的或是痛苦，毕竟会变成痛苦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这个痛苦的生、痛苦的灭呢，全部都是痛苦的自性。所以说呢，这个安乐的生、安乐的灭呢，都是痛苦；痛苦的生、痛苦的灭也是痛苦。那么现在除了这些方面方法之像这样的这个方面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自性了啊！绝对除了这个苦乐之外，没有其他的自性可言。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应该是人所讲的一些生也是痛苦的道理，一些灭呢也是痛苦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种鞋子呢都可以遮住啊，全部都可以遮住。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升起一种定解啊，确实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呢，苦是遍满的，而乐呢就是一种暂时的啊，确实一种暂时的。苦是一种这个自性，而这个乐呢是一种克性啊，完全是一种克性。苦呢就是说自带可以发生，而乐呢必须依靠他缘才能发生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种种的这种这个种种的定解呢，通过这些金刚句这些比喻一一抉择的时候啊，真正可以认为呢，整个三界轮回当中都是痛苦。像这样的话，觉得三界全是痛苦的方法啊，就和前行啊等等这方面就不一样啊，那就是不同了，完全就不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行等当中呢，或者是道次第等当中呢，像这样觉得痛苦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思维实际的这种这个人道产生痛苦的例子。为什么是痛苦的？比如说人有生啊，有这个生的痛苦、病的痛苦、生老死苦等等，或者有的爱别离苦等等。从这些方面一个实例去思维，这个四百人当中，从这个他的这个理证，从他的道理方面啊，很微细的给我们抉择啊，一切都是痛苦。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个四百论的这个道理啊，配合前行当中所讲的一个道理，如果很善巧的配合起来的时候呢，再思维啊，绝对就产生一个更加稳固的定解啊，更稳固的定解，就知道确确实实三界当中的每一个确实的安乐可言，全部都是痛苦遍满的。啊，因此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这个四班当中，它有一种特色吧？啊，觉得一切都是痛苦的时候呢，一种特色，啊，是我们就是从真正从内心当中一一思维这个方面，就是说在这个四班人当中呢，它有一个就是以前我们讲过吧？现在我们学的是有个了解，它这种这个推理的这种这个方法呢，和其他地方确实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你必须把它的推理的方法知道了。哦，你才知道生天菩萨他的这个深层的利益，他真的所宣讲的这个殊胜点在哪里，这方面一一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看书的时候呢，不要在这个字面上呢就是划来划去的，应该把他的就是这个一一呢搞清楚，这个时候呢会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比较稳固的定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没有单独的比喻啊，就不像其他的这个宋词有个单独的比喻，这个方面没有单独的比喻。我们可以看的话，没有单独，他那个比喻就是这个挑担子这个比喻啊，完全就挑个担子的比喻。比如说在这个家少结论师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讲义当中，他就提到犹如挑重担啊，比如说挑重担。所以这个方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首先提问者他就用这个挑重担换来换去，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例子呢，作为他的这个起因，想要成立安乐有自性的像这样的一种根据啊。后面破的时候呢，实际上从这个挑重担的这个比喻呢，就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快乐的自性。你所谓的小苦呢，你灭除了大苦，这个方面也不是一种安乐。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知道，所以说没有单独的比喻。我们从这个讲解这个宋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就把这个比喻已经做了抉择了。所以说这方面就不需要再单独这个说什么比喻了。当然如果要说的话肯定有其他的，但是这个地方呢通过这个挑担的比喻实际上是很恰当的，很好理解的。所以说呢就没必要再说其他的了。 那么下面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实际上在这个医生会当中，在凡夫会当中呢，究竟能够硬币痛苦的快乐这个方面是永远找不到的啊，永远是找不到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就会认为呢啊，就是快乐啊，这个痛苦呢，就是用前面所抉择的样啊，确确实实他是就是他这个能力很强，或者是通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比较强烈的安呢，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硬币它，可以遮蔽它，就把它遮蔽之后，难道不是显示了这个快乐的吗？他就这样讲。那么这个方面实际啊，这个圣严菩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这个三界里面，或者在这个还没有脱离这个凡夫的身份的时候，还是这个一个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有一种真实对峙这个痛苦的安乐，这个真实对峙这个痛苦的安乐的话，必定是出世间的无漏法，但是呢出世间的无漏法在凡夫的身上呢就是不可能具足的，不可能具足的啊。之所以称之为凡夫呢，他就是不具足圣者的这个无漏的功德，所以才称之为凡夫的。所以说现在既然还在处在凡夫的地位，还在处在凡夫的身份，那么就不可能具有啊圣者的无漏的安乐。既然没有圣者无漏的安乐的，他的真实的对峙，真实的能够应避这个痛苦的对峙呢就不会有。所以说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呢，那么就是没找不到一个究竟能够对峙痛苦的这种这个快乐啊，绝对没有的。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就这样对吧？一生不见苦，云被乐所缚，然能暂避苦，其乐都非有。好，就是针对前面那种这个邪执呢，这个圣严菩萨就讲一生不见苦，对吧？这种一生可以说是凡夫的一种这个一个其他的这个名词吧，其他一个词。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一生呢，他不见到见不到痛苦的真实的自信，见不到痛苦的自信呢，就是什么呢？见不到痛苦的，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这个痛苦的自信是不能被应付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特色，这样的一种特点呢，他是见不到。他没见到不见苦的话，就没见到像这样痛苦不能够被这个世俗的快乐所应避的像这样的一种特性，云被乐所缚，他就认为呢他就说呢，那像这样的话，这个痛苦能够被快乐所这个庇护或者遮障，像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个遮覆，他认为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然能暂避苦其乐都会有下面就是下结论说呢，但是呢，真正能够暂避这个一切一生一切整个轮回三界的像这样的痛苦呢，像这样的痛苦的安乐其乐呢，必定是在这个圣者位或者圣者位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殊胜正者的方便。但是呢，现在既然没有达到圣者位的话，那么在这个凡夫位当中呢，能够暂避痛苦的快乐都非有，那么是绝对没有的根本就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所以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只要没有离开这个凡夫的身份，只要没有离开这个一生的身份呢，那么绝对会被痛苦所笼罩，没办法离开这个痛苦的这个他的这个范围，掌握的范围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什么意思呢？他所引发的深意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离开痛苦，必须修持圣道就必须修持圣道。所以这个方面这一品快要讲完了，这一品快要讲完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从各种各样理论，从每一颂当中可以见到引导我们就说是升起厌离心修持圣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深深的秘密在里面。但是在后面的时候，这些呢就说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所以说呢，这凡夫既然没有能够暂避痛苦的这个像这样的快乐的话，那么只有在圣者位才有。而我们现在的话，就每个人呢都是想要脱离这个三界轮回痛苦的，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想脱离三界轮回的痛苦，就是因为就是为了想要脱离三界轮回的痛苦，才发心学佛，才发心出家，才发心一直上师等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呢，单住世界的轮回的快乐，那是不可能引发真正的这个出世间的快乐的。只有舍弃了暂时的像这样的这个有漏的或者虚假的安乐，发起真正的向道之行，才有可能引发真正的出世的快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在我们自己去如实进行取舍。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所讲的意思呢，比如说一个人呢在旷野当中被这个狂象所追逐，他就拼命逃跑，那么就掉进了一个枯井当中。掉进了枯井当中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抓住一个这个藤蔓吧，抓住一个枯藤，那这个时候呢，就小心没有掉下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定下神来一观察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这个就是可以说什么，并不很快乐的感觉，一时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狂象呢，也许还在这个枯井上面，然后呢，这个自己所抓了这个藤蔓呢，那么有老鼠，正的那个老鼠呢，正在被这个正在啃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藤蔓，逐渐逐渐的越啃越细，越啃越细。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语言。 而在这个枯井的下面呢，他就看到一条这个毒蛇啊，一个毒蛇呢张着嘴，也许在等他。像这样的话，就是张着有张这个嘴的毒蛇。然后呢，就是说和就是自己在处在这个枯井的中间的这个井壁上呢，还有一条大蟒啊，刺激呢就想这个伤害自己。啊，结果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呢，啊，突然啊留下了一些这个蜂，有些蜂蜜呢就留下来了。有蜂蜜留下来的时候，他就是去尝这个蜂蜜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这个舒服，非常甜蜜，产生了非常安乐的感觉。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正在享受这个蜂蜜的时候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很快乐，他认为这个快乐呢，已经硬币了所有的痛苦，把所有的痛苦已经硬币了。他因为他感觉这个正在尝这个蜂蜜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舒适。哦，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是有绝对不应理的啊，绝对不应理的。你虽然正在感受一点点的这个蜂蜜的快乐，但是呢，就是上面的一种什么呢？上面的狂象啊，还有就是井里的毒蛇，还有这个像这样的什么，还有这个大蟒，尤其的是什么？尤其就是说自己的处境是很危险，这个自己所抓的这个藤蔓马上要被咬断的，在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危险的这个状况下，你还认为有这个快乐可言，而且这个快乐是有自信的。你这样的话，身体很大的贪欲心，绝对是一种不应理的，那不应理的一种行为。那么通过这样的比喻，我们在对照的时候呢，那么讲义当中也讲得很清楚，旷野呢就好表示这个三界轮回一样，三界轮回一样。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狂象呢，就好像这个什么，就是生死啊，不断不停在逼迫自己，不停的逼迫自己，自己呢就为了逃避这个生死呢，就不停的奔跑。不停奔跑的时候，自己这个时候呢就掉进了如是的一个枯井。掉进枯井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自己以前的像这样的一种什么，以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意的习气吧，那么有的这个得到人生，就好比自己呢就是抓住了这个藤蔓一样。但是得到人生这个方面并不是一个保险的，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老鼠比喻成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日夜。像这样的日夜呢，不断是在消失自己的生命的。像这样自己所艺术所获得的寿命呢，这个通过这个日夜不断更替呢，来不断的消解。咱们在其他的好像比喻，好像是黑老鼠、白老鼠的进行比喻，好像记得。但这个地方没有，黑老鼠呢就是代表夜晚，白老鼠代表白天。像这样不停的啃的话，就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一天一天呢，就是在白天夜晚当中呢，就是自己的生命逐渐耗尽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耗尽之后呢，那么自己没有其他的这个。把持这个耗尽之后，自己没有什么把持之处了，因为这个人抓的唯一是一个藤蔓啊，只有仅仅是一个藤蔓而已。所以这个藤蔓一断了之后，肯定就往下堕啊。那么下面就是这个三恶趣的毒蛇正在下面的。所以像这样呢，如果自己这个人生一旦耗尽之后，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结果呢？那么因为自己在世的时候贪执了很多，就是这个贪执很多这个快乐啊，为了贪执快乐，为了获得快乐去造了很多罪业，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把持啊，仅仅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单单的是剩余的这点时间。自己还在这个什么没有修道，而且呢就是这个还在不停的这个不停造罪的话，那么死了之后呢，没有把握的话，绝对会堕入三恶趣当中，受到很多的痛苦。而且正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同时呢，还有大蟒，还有这个种种的烦恼，想要这个刺激的这个什么就收拾自己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人道当中呢，偶尔产生了一点点的像这样的快乐，我们认为这个快乐是有自信的，然后呢就紧紧抓住啊，紧紧抓住不放。像这样的话，就是就和这个人一样，他正在这个品这个蜂蜜的时候，他认为是快乐呢。像这样是一点一样的，一点都没有想如何去处理像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处境，他就单独一样的一点点的快乐。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也是同样的吧。现在呢，我们正在处在这么危险的这个状况当中，整个三界当中生死的不断的逼迫，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日夜的不断的消减。而且等着自己呢，很有可能是恶趣的痛苦，而且呢，自己的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只要自己就疏于防范的时候，这个烦恼就会伤害自己啊，就会像这样入于自己的心间啊，入于自己的相续，然后自己的就造更严重的罪业。所以说像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人很可怜啊。如果假设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外援啊，一个这个勇士来了，然后能够把他救出去，我们说是很幸运的啊。像人他就是这个人很幸运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处在像这样的状态吧。我们现在非常想要获得解脱，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如果不认识到像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处境，不认识到像这样的这个我们所获得这个一点点的快乐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这个短暂的法，或者是完全是靠不住的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对现在的所感受的一切快乐呢，就不应该执着了。比如说，为了像这样的这个获得这个口腹之欲呢，种种的美食啊，还有这些这个追求种种的这个钱财啊， 啊，灵魂力量啊等等，总之的话，在很多修行法当中所讲的这些啊，单独世间法、世间八法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追求这一点的，就和这个人一模一样。真的，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好好想一下这个比喻。我们说这个人很可怜，确实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还要这样单执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果法门融入相续了，就和这个人一模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对认为他很可怜，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被这个佛菩萨生悲心的对象。我们正在被佛菩萨被他们生悲心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单住一个种种的这个时间办法，这个非常不敬礼啊，确实非常不敬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就想这个处理的方便啊，处理的方便啊，就好像这个人的话，他如果有一个人救他，他肯定是非常快乐的。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是这个认识到这一点啊，已经发心，已经修道或者发心出家了。这个时候，尤其就是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尤其非常关键的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已经遇到了能够真正。领导我们出轮回恶趣的啊，出三界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上师，确确实实已经遇到了，啊，已经遇到，而且呢，给我们开示了非常殊胜的这个修行处理轮回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珍惜像这样的这个机缘啊，珍惜这样的机缘。那么如果我们说啊，在这个不幸当中的万幸当中呢，小心遇到了这个上师三智士来引导我们出轮回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对这个上师的种种方便不理解。不理解，认为这个上师是不是给自己找很多苦头吃啊，或者和自己过不去啊，或者是就说这个就说这个什么，就说这个受很多不义的苦啊，这方面就是一种妄执。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把这个人救出去，把这个苦井里的人救出去，他就认为这个人这个上面的人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啊，是不是会害自己啊等等，这方面的明明别人就是说发个好心来救自己的，但是自己如果身体很多邪智的话，那么就是更不应理的。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现在来讲的话，遇到这样的这个殊胜上师的时候呢，给我们开示了很多修行正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不要升起这个厌烦心，因为真正能够前面讲过了，真正能够就是说这个应付这个应避这个什么呢？应避这个轮回痛苦的，单单是这个出世间的佛法，而我们要获得出世间的这个安乐的话，它无因无缘是不可能的。最主要是一直上师，一直上师之后干什么呢？一直上师之后呢，那么就学习上师所开示的种种的这个教法。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然后呢，对上师所开始的种种的这个所讲的种种的教言呢，必须要去依教奉行，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尤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吧。你其他方面就是说是，比如说你的智慧也不行等等，或者悲心没有发起来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对这个自己的上师有一种比较亲近的信心比较亲近的信心的话，这个人确实就是非常有把握的非常这个可以说具足福报的人。他对上师所讲的一切这个教言呢，都认为这个就是在这个什么开示我处理轮回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实现什么样的一种行为，有的时候也许是呵斥自己有的时候也许是用其他的方法让自己就好像做一些这个其他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清净心的话这个相续当中清净心如果没有发生，没有引发起来就会认为呢自己就是这个做了没有意义的事情了上师实际上没有引导自己解脱等等。但如果就是说有信心的、有清净信心的人，他就会把上师的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身体的行动或者就是像这样的口里所说的语言等等，全部视为善妙都是认为这个方面就是来调伏自己这个方面实际上这样的信心就是不太容易产生起来，就是因为不太容易产生起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真正修道就很困难非常困难的，得不到上师的加持，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能力想要挣扎出轮回，这个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中间的这个魔障这方面就是对这个上师产生了一些不亲近的心不亲近，对上师的话种种的这个所作所为呢，不能够观为善妙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特别困难的很困难的一种事情。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把自己的一切生与意呢，就交给上师这个方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已经发愿了，而且呢，就像是这样做过了供养生与意，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注意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比较容易，但是呢，时间长的时候呢。上师有的是实现这种这个不如法行为的时候或者实现一些这个愤怒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或者对自己没有好好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赐予这种安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邪分明念，你邪分明念产生的时候呢，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违背上师的教言或者有的时候呢，身体语言呢，更做出一些这个非常不如法的行为这个实际上就是自己害了自己就没有任何必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尤其是密乘弟子来讲的话，应该把自己的所有一切这个 都交给上司，全部交给上司，自己呢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思维的余地，说上司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要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做啊。如果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做，很容易入歧途啊。就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去修行，我认为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应该做那个事情，啊，这方面认为我们好像自己认为的是观察的时候，哦，这个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很正确，但实际上呢，往往很多事情就是错误了。上司给自己开始这个是最正确的道路，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算是一种什么，就算是一种看起来没有意义的，看起来不如法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呢，我们在一直上司的过程中，或者一直上司之前都应该观察，上司就是真正一种佛陀的化现。佛陀的画像呢，不可能不具足自卑力的。那么他有像那种智慧的话，他就可以看到观察你的弟子这个根性，你到底可以说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通过他的智慧就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么他的智慧难道超不过我们的分别念吗？我们的分别念不可能，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所抉择的问题还能超出上师的智慧的范围，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相信上师一个真的具足佛陀智慧的话，他所抉择的道理不会错的。然后呢，要具足一种悲心呢。他这种悲心的不是我们现在对一个旁生看到一个旁生在痛得在地上打滚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对他们升起一种怜悯心，这个是一种一种比较粗大的一种不稳固的一种悲心。那实际上上次的悲心是无缘的悲心，通过这个三个无数劫串习而得到了一种非常稳固的，像这样我有造作，像这样最殊胜的悲心。所以说他不可能就是说对自己的弟子开始一种不管他，或者不管他的这个苦乐啊，或者看到他痛苦不去救拔，绝对不可能。所以说他的就是产生这么强烈的悲心的时候，他肯定想以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他的弟子马上获得解脱，他就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一点都不会耽误的。所以又有悲心愿意这个弟子去这个离开痛苦，又有智慧观察如何离开痛苦的方法又有能力遣除你的障碍，像这样的一种自卑力具足的上师，他所开始的一些正道，我们应该认为这个绝对是正确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修行当中的一个歧途，就是对上师的种种的教言，对上师种种的行为产生一种邪分别，这个是非常大的一种过失。认为有的时候自己认为是对的，很多人我也见过吧，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些人的话就没听上师的教言去做认为我应该现在去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是自己抉择的选择了很多道路，最后我们看结果的话确确实实就绝大部分人就比较悲惨的。真的修行上面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见不到。过失的话就见到，也许是一种什么呢，一种视线，但是这个我们就是没办法观察一个圣者的视线假使是视线的话，即使如果是一个圣者的视线，那么也是做给我们做一个反面教材，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这样做的后果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按照上师的建议去做了，暂时来讲没有产生很巨大的功德，马上就长短时间当中飞到天空或者看到什么这个佛像这些，虽然我们就暂时没看到，但是呢自己就获得证悟的话，是一个逐渐消灭这个障碍或者这种证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方便的，像以前的这个马罗巴尊者、米拉兹巴尊者，他们这个大根器的人，那么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一直上师去做苦行，那么我们的根性跟他们比怎么比呢？能不能比如果不能比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短短的几年当中，十几年当中没有产生功德，马上就对上师推一个信心的话，就认为这个上师是不是不适合我是不是不是我的这个生生世世的上师？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一个人，再去找一个更这个什么呢？更具缘的上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就好好观察一下其他的大以前的大的给我们视线呢，一直这么长时间对这个自己的上师，一直这么长时间，他们就说才获得解脱。我们现在呢，正在处于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对自己的上师要保持一个比较清净的信心。比较清醒性，所以说以前上次他们也讲过吧，什么这个真正一个信心的话，就是产生起来的时候呢，有很多方法观察，但其中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相信我自己的上师就是佛，相信我的上师就能够赐给我解脱，这个方面第一个要解脱要诚信，第二个现在就是上师赐给我的正法，这个绝对是能够成佛的方法这个方面我无论如何我不再不转变了，我的上师也不换，我的法也不换，我就一直下去，一直修下去，我就不信他不成佛，绝对会成佛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坚定的一种这个信念，所以说有这样信念的时候呢，不管在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听说一个上师很殊胜，具足什么什么样的功德，然后呢他传法之后呢就几百个弟子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当中马全部都已经证悟成佛了，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不羡慕不羡慕，他们成佛的是他们自己的善缘，我去了不一定有这样的一种善缘，但是我就相信我的上师，我相信我的法就能够成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比较坚固的信心呢，那么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就是成就是很有希望的。否则的话，你这个地方没成就待几年，在其他地方去的时候还是一样。为什么这样讲？你不成就，不是丧失法有什么问题？ 是你自己相续当中有什么问题。所以说你的相续当中这样的种种的这个障碍烦恼不遣除，带着这个烦恼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同样的啊，可以说是你的障碍还是障碍，你的障碍还是障碍你修道的，你再换一百个地方还是同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必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对自己的上师和法呢产生一种信心。有些人认为呢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上师和弟子的关系呢就应该六祖和这个五祖那样，好像是传心法的时候在一个房子里面用袈裟这个包得很严实，然后在里面传一个什么法，这个时候才能够成就，然后呢在大用当中所传的法呢就不算是真正的窍诀，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啊，像这种邪见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啊。以前的话很多大德就是在这个上师在这个普遍传法的时候证悟的开悟的，这个方面是非常多的。上师实际上没有保留什么东西，单独跟你讲还是这些这个觉性啊，或者这个空性还是这些，和大众讲的时候还是这些，没有什么其他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如果认为就好像毗卢遮那尊者和这个麻巴尊者那样的关系是不是就容易成就，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因缘呢？确实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根性很难讲啊，确确实实很难讲的。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的分析这样的啊这个道理，在一直上市的时候呢应该有个正见吧啊，要出的轮回呢我们前面讲的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助缘，那么有这样的助缘那么就是好好修行就可以成就可以证悟的。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人长命苦气了都会有。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这个突然想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一直这个要出的轮回的话，一直上师方面就是非常关键的。但一直上师方面呢，那么也许就是说其他很多道友以前学过真正的一直法，而且呢就是平时一直的时候呢就是如理如法的一直的，那也许有些人就是这一方面有些模糊啊，去模糊的话就需要我们现在做一番分析，然后呢就是使自己的认清楚一个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完了就是这个讲完之后呢讲完这个课办之后呢，那么就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课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课办已经讲完了吧啊，像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大课办已经讲完之后呢，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讲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吧，佛说这个聚苦之理啊，佛说生苦之理啊，就佛陀就宣讲生苦的道理。佛陀宣讲生苦的道理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认为像这样这个种种的痛苦啊，像这样是就是显而易见的啊，不需要再宣讲，不要宣讲，就好像就是太阳出来我们去晒太阳了，马上感觉到这个温暖一样啊。现在呢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痛苦呢，相信当中所居住的痛苦这个是不需要讲的，讲的没有必要，因为本身不就处在痛苦的状态当中的，所以说他们认为是不是没有必要讲，实际上呢就是很有必要讲的啊。因为虽然你正在这个什么正在感受这个痛苦，但是实际上这个痛苦你不可以发现，你发现不了，你认为这是安乐，所以说呢就佛陀就很有必要讲，像这话一切都是痛苦的道理的。当告意思是说，如苦不离染，如来决定说此为最下则。那么就这方面就讲到的是什么呢？当告医生说呢，那么应该告诉这些种种的医生，像这样的种种的凡夫众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的一切身你的一切这个身体呢，完全都是痛苦的体性啊，都是痛苦的体性，应该告诉他们这样的，也全部都是痛苦的体性。然后呢，如果你对像这样的具足痛苦体性的身体没有离开染污心的话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身体具足快乐，而且呢就对这个身体非常贪执，有这样的一种染污心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这个身体很痛苦，但是你就不了解，反而对它产生一种染污的话，那么如来决定说，那么如来的经典当中讲的话，思维最下的，你这种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身体痛苦这种本性，而且呢还对它反而对它产生贪染的，像这样的这个愚痴呢，就是在所有的愚痴当中的这个最下列的愚痴，最下列。所以说佛陀绝对有必要在这个经典当中宣讲一切都是痛苦的道理。以前我们也许没学四百论的时候呢，还不了解，真正没了解这个，也许了解一点点，但是呢没有了解这么细致啊，这么细致的道理是没有的，没有了解的。那么学了像这样的这个四百论第二品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方方面面已经觉得到了，实际上呢自己的身体完全是一个痛苦的自信，整个轮回真的是一个痛苦的自信啊，也可以说已经产生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一种定解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从这个道理推的时候呢，佛陀是绝对有必要宣讲的。以前我们就不知道，虽然我们很是在这个受用这个痛苦，很是在处在痛苦当中，但是我们就不了解，所以说佛陀肯定是有必要宣讲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的痛苦的自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不了解个痛苦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而平时的话就经常呢对这个身体呢产生一种贪染就认为自己就说这个就是这个很善妙很善妙，或者自己的身体呢具足安乐体性，所以应该保养所以应该使他这个感受很多的快乐等等。 那么像这样的话就绝对是一种啊，绝对一种不应你的这种这个法，应该就说这个放弃。如果你还不放弃，牢牢的这个把持住像这样的一种执着，像那贪婪不放的话，那就是最为愚痴的。那么这个方面通过比喻来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那么一个比较这个愚笨的这个儿子呢，比较愚笨的儿子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这个去找工作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干了没几天呢，就是不干了啊，他就是不干了。不干的时候，他这个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告诉他呢，也许是他母亲这种方便吧，也许他母亲真的很愚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因为他母亲对他像这样的话就放弃这个工作的这个事情很不满，所以说他就为了教育他，为了他以后呢能够得到利益，他就说呢。以后你不管是抓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啊，就好，他的意思肯定是如果说再找到工作的时候呢不要再放弃了，也许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的时候没说清楚啊。他儿子呢也是智慧也不高啊，智商也很低，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没办法了解他母亲的秘密，他就认为他母亲说是只要抓住人就不放。那么有一天他碰到个驴子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驴子的尾巴摆来摆去，他就认为可以抓，然后抓住的时候呢他就牢牢的抓住不放了。不放了，这个驴子的尾巴被抓住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是非常的害怕了，他就想这个什么想要摆脱像这样的一个恐惧，他就用这个后脚乱踢啊，踢这个人啊，这个人呢被踢得很痛苦的时候，他还是牢牢记住他母亲的话，就是不放啊，把这个驴尾巴不放。那么其他人就说应该放弃啊，不要再抓了，他自己还是不听，还是不听，他就心里牢牢记住母亲的话，抓住什么都别放。就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是他自己呢，就是无有意义的白白的感受很多很多的痛苦，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下面那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呢，是意义上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所以说这个就分析这个像这样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很愚痴，他虽然就是说身体在感受这个什么，在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他还是牢牢的这个抓住这个什么不放啊，抱住这个死观念不放。所以说是自己感受到痛苦。同样的道理，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种这个身体，现在的身体嘛，它就是痛苦的自信，完全都是产生各种痛苦的自信。那么就是说呢，现在的话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都在牢牢把持住这个身体不放的同时呢，那么就紧紧的把持啊，就是抱住这个身体吧，紧紧的就是执着这个身体，就认为我的身体不能够放弃，我的身体呢就要一定要受安的。那么有这样的紧紧抱住不放的时候呢，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无量无边的痛苦呢，就感受了。以前呢，在我们就是在就今生之前呢，就无量世当中呢，就是因为执着这个身体的啊，感受了这个什么呢？无间地狱的痛苦、寒地狱的痛苦、恶鬼道、旁生道，各种各样的痛苦呢，我们都已经受尽了，可以说已经受尽了吧。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放松对身体的执着的缘故，认为有快乐的缘故，现在我们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而现在在没遇到佛法之前呢，还是认为这个佛法，认为这个身体是一种私有的，是应该牢牢的这个守护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虽然有很多人劝告或者佛菩萨呢，劝告我们不要再执着这个身体了，应该放松，不要再这个什么对这个身体再执着了。虽然就是说听了很多这样的教言。但是呢，自己呢，就是这个通过相对当中的一种失职很严重，像那失职很严重的缘故，就好像那个傻儿子，他就说，他一个他牢牢记住他母亲的母亲的话的时候，他就一切不要放弃。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如果不赶快处理的话，也是和这个傻儿子一样，虽然正在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虽然也听到了佛菩萨的对我们的教诫，应该放松，不要执着，应该就是处理等等，像这样的还是这个。无名的习气很严重，他的教导很严重的缘故，说自己还是牢牢抱住不放，所以这个是绝对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还是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听佛菩萨的教导，好好观察这个身体自信之后呢，应该这个放弃对身体的这个执着，这逐渐逐渐放松，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从痛苦当中得到这个解脱的。说像这样的话，就它的一种这个意义比喻对应啊，了解的意思。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大的科判呢，那么最后一个科判吧。那最后科判所讲的意思呢，修习辛苦之理啊，修习辛苦的道理。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呢，一切都是无常或者一些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都是这个无常的本性啊，这个方面是很了解了。但是呢，这个无常既然是无常的话，那么就我们可以了解，从无常的意义呢，痛苦可以转为安乐，安乐可以转为痛苦，这个就是一种无常的这个定义吧。所以说呢，既然这个安乐可以转为痛苦，那么反过来思维的时候呢，痛苦也可以转安乐。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转变的缘故呢，那么为什么没有快乐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想要成立快乐是存在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道理。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乐。故说凡无常，一切皆是苦。 然后这地方突然就提到了这个无常了啊，突然这个提，其他前面的都没有提到，只是第一品提到，也可以这样说吧。第一品、第二品如何的话，就是这个共同一种结尾啊，共同的结尾。前面的第一品呢讲了一个无常的道理啊，第二品呢讲了一个痛苦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把无常和痛苦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更容易体会啊，像这样这个真实痛苦的这个在自性当中，在三界当中如是是自性的这个道理更容易体会的。所以像这样讲的话，一切无常的法它是变化的。啊，它是变化不定的，第一刹那就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如果既然就要就说这个，就是因为是无常的缘故呢，在这个无常变化过程当中呢，就有种种的损坏啊，就有种种的损坏。如果没有无常呢，就不会有损坏，因为它是常有的，常有了就不会有损坏了。但是呢，一切都是无常的缘故呢，正在刹那刹那变化的无常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在损坏前面的这个有自性的法。我们认为有自性的法就是被损坏了。所以相对的话，如果是无常的话，绝对有损害；如果有损害的话，就绝对不是安乐。像这样的话有损害就不是安乐的。我们有些人我们就会想了，这个快乐难道不是刹那生灭的吗？我们说是，是刹那生灭的。既然是刹那生灭是无常的，就有损害了。有损害的话就是应该啊变为一个非乐。但实际上我们就说在一个快乐的相续，比如说我们快乐半个小时，在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每个刹那都是有这个有损的，都是无常的，有损的。难道就是说，难道你能认为像这样的每个刹那当中都是一种马上就变为一种痛苦的吗？既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相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快乐还是应该有的。但实际上这个方面啊，不了解它真实的意思，没了解它真实。一方面从它究竟来讲会转变，一方面从它这个从损坏的角度来讲，你的乐呢已经没有自信了，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快乐了啊，不是一种快乐，它已经在这个损坏，已经在变坏了。所以这个方面讲的话，不是一种真实的快乐。因此说像这样的话，既然啊无常定有损，而且有损则非乐了。所以说呢，故说凡无常，一切皆是苦。啊，这地方讲到的真正的辛苦的道理啊，真是辛苦的道理。所以说呢，故说呢，凡是无常的法，全部都是痛苦啊，都是苦。因为通过前面的两句呢，可以成立后面两句的这个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啊真实的综艺。所以说呢，只要是无常的道理呢，全部都是啊，只要是无常的话，全部都是痛苦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加以简别的一点是什么呢？需要加以简别的一点呢，那么是不是在整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全部无常都是一种痛苦呢，这个需要加以鉴别。比如说呢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质量道加行道的像这样的这个凡夫圣者吧凡夫圣者，又在佛经论点当中讲这些是凡夫圣者。为什么叫凡夫圣者呢？因为他真实来讲的话是一种凡夫的身份，但是呢就是针对一般的没入道的人来讲，他以相似安立成一种圣者。那么对于这样的凡夫圣者，他们相续当中，比如说入定的时候，或者说就在加行道当中南定忍四离法位的时候，他们享受的这些这个法乐，那么是不是一种真实痛苦的自性呢？我们说这个方面呢，可以安利他们，就说这个他们相对当中这些法都是无常的啊，可以都是无常的，因为他们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还没有达到圣者位，还是一种无常。但是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相对当中所具足的这样的一种法乐呢不可能安利成痛苦。那么这时候既然不能安利成痛苦，那么和像这样的这个颂词是不是矛盾的呢？没有矛盾的。为什么没有矛盾呢？这个颂词所讲的呢是什么呢？没有正法摄持的像这样的一种一般的凡夫人的境界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他没有借助佛法没有修习佛法的真实的因。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离开了这个佛法，他完全都是在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世俗平庸的像这样的分别念当中转来转去，或者行为当中转来转去，既然没有被佛法所摄持，那么就不可能修持真正的就是殊胜佛法的。所以说他们所感受的一切无常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切都是苦的一切都是苦。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应该加以鉴别，就是说如果自己发心入道，已经到质量道或者加行道的这个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位的时候呢，虽然也是一种无常的，但是呢就是不能安立成痛苦的自性不能安立成痛苦的自性从这个质量道加行道我们也安立，实际上从圣者位也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圣者位的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它像这样的证悟是在不断的这个增长的，它都是一种可以说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不断的变化，它初地和实地的之间的功德肯定不同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是无常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痛苦的？我们不能安立这个痛苦，同样的道理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在小乘当中也是这样安立的所以说它这个道地呢也是一种这个违法，也是可以说是安立一种无常，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安立成真正痛苦的自性，因为解脱就是圣意上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加以鉴别就知道，这些颂词当中所讲的是指那些没有入道的，还没有真正修学佛法的，像这样的相续当中所具足一切无常的这种境界，全部都是痛苦。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简别了。像这样的已经修学了，已经开始修学这个真实的佛法，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呢，是可以在无常的境界当中是可以获得一些安乐的，这个方面可以入神安利。 好，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个比最后一个比喻，他就讲了这个在这个苦海当中啊，像这样这个挣扎的人呢，不管他怎么挣扎呢，最后他自己肯定变为这个咸味的啊，变为肯定是很时间很长的，否则他一掉下去马上捞起来肯定不可能马上变成咸味的，肯定在苦海当中就是久久的挣扎，然后呢不管他怎么挣扎，不管怎么样努力的话，全部啊自己的身体肯定是会逐渐之后变成这个咸味。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比喻了解呢，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没有遇到殊胜的佛法之前呢，在那样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自行当中呢，不管自己怎么样去挣扎，不管自己怎么样通过努力想要熄灭这个痛苦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完全都是没办法摆脱这个痛苦的这个自行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控制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大家知道呢，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想要获得这个解脱的话，必须要修持圣法啊，必须要修持圣法了，才可能真正的这个超离这个痛苦的范围，或者殊胜的解脱。所以在这个这一品当中所讲的话，一方面它着重点是介绍了一切都是痛苦的，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自信，但是在这个介绍的着重点呢，同时呢，它一个中心线，它一个主轴是什么呢？从头到尾就是劝我们出离啊，劝我们修行正法啊，这个方面不能离开。这个方面离开之后呢，就好像这个像这样这一品的灵魂已经失去了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一品的时候啊，不管在学习的时候、思维的时候呢，都应该知道这一切劝到我们啊，就是认识到痛苦自信的，在他们的金刚句的这个核心呢啊，它的这个背后呢，就是说让我们啊，就是升起厌离心，然后修持殊胜的正法啊，这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今天讲这个失败论讲的这个地方。